弟兄姐妹平安。
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一个人在监牢里头，在牢房里头，在监狱里头，他会快乐吗？不一定。我问大家，一个人在监牢的里头，在捆锁当中，他会快乐吗？一般来说他不会快乐的，因为他失去了自由，24小时被人监视，没有隐私，没有很大的活动空间，他的身体不自由，那更重要是他心灵很痛苦。因为人在监牢里头，你知道他会想到过去，我们人是时间的动物，所谓的时间有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我们会想到过去，也想到现在，也想到未来。又在监牢里的人想到过去，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，走进监牢里头，失去了我的自由，他会懊悔，他会痛苦。我说一般的人，他想到未来，未来也不确定，将来生活路在哪儿，前途在哪儿，未来在哪儿，他也不确定。所以想象过去懊悔痛苦，想到未来不确定，再看看现在没有自由。所以一个在监牢里的人，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快乐，大家同意吗？我想每个人监牢里头，我们中间，我想我们没有坐过牢的哈，可能没有体会到，但是你可以想象到一个在监牢里头哪有喜乐。但是保罗不一样，我们今天讲的腓立比书就是保罗在监牢里头写成的，他不但快乐，而且还劝教会的人，劝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要喜乐，常常喜乐。那这种喜乐肯定不是世界上的喜乐，对不对？这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喜乐。在世界上哪有什么喜乐？我已经在监牢的里头，我没有自由了，过去的经历压在我的心头，未来的不确定也压在我的心头，哪有喜乐？但是保罗说，我在基督里我有喜乐，我不但我喜乐，我劝你们要常常喜乐。今天的人都在渴望喜乐，你找乐，你去游玩，你去喝酒，你去打高尔夫球，你去看很多娱乐的活动，参加娱乐活动，就想找乐。人生没有快乐，人生就是很痛苦。但在人生当中，我们很多时候是充满了痛苦，你回头看一看，人生的痛苦可能多于喜乐。如果在你的记忆当中，如果记忆有十一到二一二三四五到七八九十，让你分一下，让你算一算，痛苦占多少，喜乐占多少，我不知道你的百分比有多少。如果一个人有50%的快乐，10%的痛苦，你的人生相当不错了。但是一般人的记忆当中，可能70%的痛苦，80%的痛苦都有可能，是吧？但是保罗在监狱里他说要喜乐，你们常常要喜乐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喜乐？在耶稣基督里的喜乐。在耶稣基督里的喜乐是一种什么喜乐？从上帝来的喜乐。这是一种不同的生命的一种特征。你看看这儿，两棵树，同样是树，他们在很小的时候，刚刚破土的时候，这棵树破土的时候，这棵树破土的时候，你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但是两棵树慢慢长大以后，你会发现他们的生命特质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长成这个样子，垂柳，一个是长成这个样子的，它能结苹果。两个生命的特征不一样，小的时候你看不出来，长大以后慢慢的就看出他们不一样的地方，一个能长果子，一个不能。你们再看这一张，这是考拉，它很温顺，你叫它不温顺也不可能，你叫他不爬树也不可能，你叫他发脾气他不可能，你叫他杀人他不可能，叫他伤害你他不可能。这就是考拉的生命，他的生命跟老虎就是不一样。老虎你说不要吃肉，今天吃素菜，老虎做不到的，因为老虎的生命就是要吃肉的，老虎就是凶暴的。那考拉的生命他不凶暴的，他很温顺，人都喜欢。但是考拉有考拉的问题，考拉不能飞，对不对？你再看看这个，刚刚出生的时候， 这个鹰跟你们家养的鸡小鸡没有多大区别，都是很小小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翅膀，都有翅膀，但是不能飞翔。但是慢慢长大了，你发现鸡是不能飞翔的，老鹰可是能飞翔的。你叫老鹰不飞翔也不可能，它的生命就是能飞翔的。但小的时候你看不出一只鸡跟一只鹰有什么区别，没有本质的区别，鸡两重，小的翅膀，很幼稚。但是长大以后你发现鹰能飞翔，鸟能飞翔，鸡不能飞翔，两种不同的生命。当我们活在罪里的时候，我们活在过去的时候，没有基督的时候，你有快乐，但是很多的时候进到监狱以后你就没有快乐了。我们有快乐，你不信耶稣也有快乐，一坐牢就不快乐了，一生病你就不快乐了，失去工作你就不快乐了。但是在基督耶稣的里头，就在坐牢的时候你仍然要快乐。这是什么道理？那这是一种不同的生命，就像这个鹰和鸡一样，它生命不一样，就像考拉跟别的动物不一样，就像一个苹果树和一个垂柳，它不一样，它生命不一样。所以保罗在监狱里他说，我劝你们要喜乐，要常常喜乐。所以喜乐是一种生命的一种特征，弟兄姐妹，喜乐是我们生命的一种特征。你的生命，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的里头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多的喜乐。有人说我感觉不到，我刚才说了哈，就像两个小果树，一个苹果树一个垂柳树，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刚刚破土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他们有什么区别，但是越长大你会发现这两个树是不一样的，一个能结果子一个不能结果子。你刚刚信耶稣你感觉不到，我跟非基督徒一样经历人生的很多的痛苦，但是你慢慢成长以后，即使你在监狱里头在痛苦当中，你的心灵当中还是有喜乐的，这不一样，这是一种生命的不一样。所以保罗今天在圣经里头哈，他来劝两个年轻人，两个人，一个叫提摩太，一个叫伊巴腓提，这是两个人。他写信时候给腓立比的教会，他特别提到这两个人。所以下面我们要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哈。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这段经文我们就不想读了。为什么不想读？不精彩。你要圣经中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。我问大家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你记得不记得？你记得的，对不对？第五节到第八节你都记得，一首那爱的颂歌，每个人都知道，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，我们喜欢的不得了，我们写的挂在家里头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读的时候啪啪啪就翻过去了，不想再读了。哎，保罗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一段上帝要通过这段话对我们说什么？那这个很重要，弟兄姐妹，这很重要。不要认为圣经里面好像读起来很平淡，但是里面有极深的道理在里头。保罗劝我们，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，要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听起来很抽象，好像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。好，保罗下面告诉你，我给你两个具体的见证人，普通人，平凡人，非常普通，非常平凡，他们是怎么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，他们怎么是以耶稣的心为心，他们怎么样是以他们所蒙受的救恩，他们的生活行为与蒙受的恩来相称，他们的里头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，这个生命带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。他们身上有四个特征，这四个特征告诉你，在我们生活的里头，如果把这个四个特征在我们生命中表现出来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在你的里头越来越大，你的生命也越来越喜乐。一个基督徒你是越老越痛苦，说明你跟主的关系是有点问题的。如果基督徒你生命是越来越喜乐，尽管生活当中有风风浪浪啊，有坎坎坷坷，有很多让你不如意的事，但是你的里头仍然有喜乐，那这是基督徒的生命。基督徒你越是成熟越是成长，你的里头喜乐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为什么会越来越多？因为基督在你的里头。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头，我们看看这个两个人，很平凡的人，非常平凡的人，普通人，他们身上这个四个特征是什么？我们不是要寻求喜乐吗？基督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有个喜乐的种子在我们的里头，让它长大，让它长大，这样你生命中的喜乐会越来越多的呈现出来。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喜乐，无论是年轻人，无论是中年人，无论是单身的，还是结婚的，有家庭的，还是年长的，人人都渴望喜乐，因为喜乐是医治的良药。 所以我们看看这四个人，这两个人他们生命有什么特征，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吗？大家没有圣经的话可以看看这个上面哈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。我靠主耶稣指望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着安慰，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是在挂念你们的喜乐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，他信望福音，与我同劳，像我带儿子带父亲一样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及，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。但我靠着主自信，我也必快去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费提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弟兄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所需用的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，并且极其难过，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，他实在是病了，几乎要死。然而神怜悯他，不但怜恤他，也怜恤我，免得我忧上加忧。所以我愈发急速打发他去，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，我也可以少些忧愁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喜喜地接待他，而且要敬重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，不顾性命，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洁之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主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你创造我们，把我们放在这么美好的一个地球上，赐给我们这么清新的空气，明朗的天空，更为重要是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活着，主啊，有自由，有盼望，有喜乐。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中间，求你挪走我们心灵当中一切的障碍，让我们经历你复活的大能，知道你在我们中间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。主啊，愿你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，透过你的话语向我们心说话，让我们里头被你的喜乐所充满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，住在你的里头。主啊，愿你的尊贵的生命、复活的生命、荣耀的生命，透过我们这卑微的生命得以彰显出来，好像我们一生充满喜乐、充满盼望、充满平安，让我们一生能荣耀你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先讲讲提摩太，提摩太是个年轻人，你们知道提摩太是个年轻人，他是怎么信耶稣的？他的爸爸是个希腊人，你们知道保罗哈？保罗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，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，就是纯正的希伯来人。但是提摩太不一样，提摩太是个年轻人，他是耶稣的门徒的门徒。那我们中间有些第一次来教会的，可能不大熟悉哈。耶稣有12个门徒，后来加上保罗，那这个提摩太呢是保罗的门徒。那我们中间很多人年轻人叫 Timothy， 那就是提摩太。那提摩太的意思就是说尊重上帝的意思，这个名字叫尊重， Honor God， 是这个意思。那他的提摩太他身上有两种文化，他的血液里流通两种文化，一种是犹太人，他妈妈是犹太人，他的祖母也是犹太人，当然祖母妈妈是犹太人，所以他是犹太人，他的爸爸是希腊人，他的祖母和妈妈都是今天的基督徒。所以提摩太自小是跟着祖母和妈妈操练信仰的，所以我们中间做外婆的、做外公的、做爷爷奶奶的、做父母对你的儿子、对你的儿女的信仰，你们的影响极大，不要忽略了你们对孩子的影响。所以提摩太自小受到祖母和母亲的影响，信仰很虔诚。所以保罗第一次外出布道的时候遇到了提摩太，那时候他没有呼召提摩太，提摩太在自己的教会里头在服侍。保罗说很好，在自己的教会里慢慢服侍吧。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，他邀请提摩太跟随他，从此以后提摩太是跟随保罗一起来传道。提摩太这个年轻人，你知道今天爱上帝不是他很完美，他不完美，他胆子小，他性格很内向，他怕羞，而且身体也不是很刚强，他有胃病，你们知道吗？ 他身体不大好，有胃病。因为保罗说你要喝点酒暖暖胃，我这是叫提摩太酒，你们不要醉酒，提摩太酒是可以的。那他喝点酒， 而且他性格很内向，他很怕羞，有的时候很胆怯。他在牧养教会，后来牧养教会的时候，他生活中会有很多挑战。那保罗还指导他，说提摩太是这么样一个人。保罗在书信里头多次提到提摩太，21次提到提摩太。提摩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弟兄姐妹，提摩太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。提摩太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，保罗信任提摩太。那提摩太自己也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。现在弟兄姐妹，你记住这样的一句话：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不快乐哈，你发现一个问题，最边上最亲近的人，他不信任你，爱里头没有信任，那不叫爱。跟你同在一个床上的人都不信任你，你快乐吗？你家里人都不信任你，你快乐吗？你周围人都不理你，你快乐吗？大家不敢相信你，为什么？你错而反而，你讲出的话不算话，没有人敢信任你。你知道在加州有个 Clement 大学的有一个教授叫 Paul Zak， 他 Neuroscience 在 Neuro 这个Science 上面发表一篇文章，2010年的时候，他就研究一个人如果没有 trust， 人家不 trust 你，你什么人也不相信，你这个人一生很悲惨，不会太多的快乐。如果你这个人是 trustworthy， 人家敢信任你，他说你的快乐的指数直线上升。同样的问题，在你的工作单位，你的老板不信任你，你工作有果效吗？同样的，在家庭里头，如果你的家里的人都不信任你，你有快乐吗？不会有快乐的。在教会里，人家都不信任你，你有快乐吗？没有的。所以快乐，弟兄姐妹，离不开这个 trust。 但是问题是，你值得信任吗？我信任你，但是你值得信任吗？我照了一个照片，你看看。哎，我能信任你吗？你应该问自己，我值得信任吗？你值得信任吗？那提摩太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。为什么会他值得信任？保罗常常差派提摩太，你知道，提摩太。当提摩太跟随保罗一段时间以后，保罗觉得这个年轻人身上一个精美的品质，值得信任。有些人错而反而，你不值得信任。他昨天是人，今天是鬼，后天变成狼，你当然不会相信这种人，对不对？一个人的信任是一种品质，在你的里头，你这个人是 trustworthy， 人家相信你，所以这是一种品质。这种品质在你身上是恒定的，不是朝三暮四的，不会是昨天这样，今天另外一个样子，不是这样的。 trust 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。现在你是个官员，你是当官的，你讲的话人家非听不可，因为出于经济的缘故，人家知道要怕你，你手上 got power， 因为你是当头头的，你手上有权利。但是有权利不等于你有权柄，你有权威，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在家里你是丈夫哈，你是丈夫，你家的经济收入完全靠你，你讲话是一就不会是二，你 got power， 因为你跟经济上你有权利。但是你的太太，你或者你的先生根本不 trust 你，你就没有 authority， 就他心中没有威信。一个心中没有威信，你怎么会快乐？对方也不快乐。但提摩太这个人，他不单值得保罗的信任，他这个人真的是有 trustworthy。 耶稣基督的道在他的生命当中扎根了，形成他的一个品质，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。耶稣是不是值得你信任？值得你信任。所以提摩太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。保罗差派他，保罗说，提摩太，哥林多教会出现问题了，请你去。那哥林多教会，你们知道哥林多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好多的问题。保罗说，我现在离不开身，请提摩太去。好，一次去了。如果提摩太根本不值得信任，一次就够了。可是第二次保罗又差提摩太，提摩太请你到提撒罗尼迦教会去。所以提摩太又到了提撒罗尼迦教会。然后保罗坐监牢的时候，他担心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再次去提摩太，提摩太请你到腓立比教会去。去，提摩太都去了。他为什么会差派提摩太？信任他，而且这个年轻人值得信任，他身上这个 quality 很美，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，值得可靠的人。你可以把事情交给他，他绝对会忠心去做的，这个人值得信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上帝不祝福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说，上帝，你为什么不祝福我们？上帝问我们，你身上有没有耶稣基督那优美的品质？ 在家中不快乐，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缺少一个 trust。 为什么缺少 trust？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？你问自己，我这个人值得你信任吗？我要求弟兄姐妹信任我，那我问我自己，我值得弟兄姐妹的信任吗？那这是第一点。如果你想过一个快乐幸福的生活，信任需要慢慢建立起来的，也自己要证明自己是个 trustworthy， 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，我讲的话我要去做，宁愿吃亏我也去做。这是一种 quality， 这是一种 character。 提摩太身上有这个。提摩太不但如此，弟兄姐妹你还知道提摩太哈，所以他能被打发，这是一种谦卑的品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说谦卑是基督徒第一大美德，一个骄傲的人他心中不会快乐的，你的品质跟你心中的喜乐是正比的。一个人心中充满了嫉妒他不会快乐的，一个人心中充满了怨恨他不会快乐的，同样一个人心中骄傲的人他不会太快乐的，不会的。品德会影响你的生命，会影响你的喜乐。那保罗呢，打发提摩太，提摩太是可以一个被打发的人。有的时候说，主啊你给我个谦卑的心，谦卑听起来很抽象，但是具体到有一点，你是不是可以被打发的。保罗是有权柄的一个使徒，在使徒面前提摩太甘居次位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这样的话，甘居次位，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人甘居次位的，我们都要甘居怎么样，我们要立正什么首位。家中也是如此啊。有个人讲了很好的一个例子，他说家庭生活就像什么，或者你周围的生活像什么，就像一辆 bus， 很大的一个 bus， 很大的公共汽车，汽车上面有一个方向盘，有一个驾驶座位，人人都想坐在那个驾驶座位上来掌管整辆车。但其实呢，生活中更需要的是什么？车胎。没有车胎，车哪儿就去不了。但是保罗是使徒，提摩太甘居次位，宁愿做一个车胎。在生活当中，我知道有不少人说我也很谦卑，我从来不愿意出头，我很谦卑，直到机会临到我的时候，我就神给我这样的机会，我才争取首位。平时我不争不抢，很好。有些人甘居车胎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可是在车队上跑了一段时间以后，跑了五分钟就爆胎了，跑不下去了。家庭如此，教会中如此，好多事情产生纷争冤恨，是因为人不谦卑，人不愿被打发，不愿甘居次位。上帝让你升高的时候，没有人督促你的位置，上帝没有让你升高的时候，你甘居卑微。我希望我的孩子们，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能独立思考，但是尊重权柄，甘居卑微。当他上帝给他恩典的时候，他可以被升为高。这是圣徒的生活品质。提摩太他可以被打发，因为他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，他是一个有品质的人。我问弟兄姐妹，你能被打发被差派吗？尤其是你成功之后，有了一定的职位之后，你能甘居次位被打发吗？太太说，哎，请你把垃圾倒出去，能听得进去吗？能听得进去吗？哎，请你去接下孩子，能听得进去吗？那这是甘居次位。所以提摩太身上他有一种美德，这是很好的美德啊，他值得信任，他甘居次位，他可以被打发。感谢神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个打发不容易的事。今天我请你到加州去出差，你觉得没什么了不起，只要给我买头等舱我愿意去的。古代的旅行非常的痛苦，要么是马车，要么是船，更多的是双脚行走。你知道从罗马到腓立比多远？1000多里路，怎么走啊？我后面会讲到这个问题。但是只要你请他去，他去，我甘心被打发，我尊重使徒的权柄，因为是上帝设立的秩序，我顺服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保守己心。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每天有大量的事情影响我们的心灵，电视、媒体、网络，大量的东西进到我们的心中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我问大家，你的家门向所有人都打开吗？你的家门向所有人打开吗？无论什么样、什么角色、什么坏人，你都能允许他进到你的家中吗？我想你不会的，对不对？有些人你绝对不允许他踏入你的家门，要保护你的孩子，保护你的妻儿，保护你的家人，你不会允许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进入你的家中。你的门槛，你有个标准在那儿，你的心里有个标准，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到我的家，什么样的人对不起，我 不欢迎你。我们吃的东西也如此，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吃到肚子里头，什么东西我不想吃到肚子里头。麻衣你吃我不想吃，有些人不是吃了油炸麻衣吗？我不想吃。有人吃大蒜，我不想吃。有些污染的食品，有毒的食品，我不想吃。你的嘴巴有一道门槛，你不想吃。你的心灵呢，更是如此。弟兄姐妹，你允许什么东西进到你的心灵，这个太重要了。你为什么不快乐？为什么活不出主的道？你允许什么东西进入你的心灵？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这个门槛在这儿，你允许什么东西进到你的心？你的内在决定你的外在，你的心决定你的命运，你的心决定你家庭的生活，决定你有没有喜乐，决定你能不能跟随耶稣基督，能不能效法耶稣基督。问题是什么东西进到你的心中？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在影响你，弟兄姐妹。很多年前在英国就有人谈这个问题，说现在的媒体是无缝不钻，该天辟地，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。你的厨房、你的卧房，它都影响你。而且这些商业巨子们、商业集团们，用他们的经济力量，用他们掌握的媒体，来输送他们的观念、他们的产品。我们很多人每天敞开的心门，这些东西进到我们的心中。那保罗不一样，提摩太不一样。提摩太是怎么样？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字，他信望福音与我同老，像我但我儿子像儿子带父亲一样。提摩太活在这个世界跟我们一样，他是个平凡的人，每天在生活中受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影响，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影响他。但是他心中有个定向，我的心门只向上帝的道打开，我的心门向传福音的保罗打开，像父亲影响儿子一样，这个儿子甘愿接受父亲的影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世上每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受我们的父母的影响，无意的你受父母的影响，你不愿意也受你父母的影响。等到我们一天信仰慢慢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开始有个意念，我究竟要受谁的影响？我的心门也向谁打开？提摩太心门向上帝打开，向传福音的使徒保罗打开。这个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，你警觉每一天，你想想看，今天有什么东西进到我的心中？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控制，有东西意念进来了，我读了一本书，这个书的 idea 进来了，我看一篇文章，开个电视，这个 idea 进来了，没有办法摆脱了，摆脱不了这种东西的影响，它在你脑子里面盘旋。但是你有权利，你有能力，靠着神的恩典，你不允许这种东西住在你的大脑里头，来控制你的行为，控制你的意念，控制你的思想。马丁路德不讲吗？你不能阻止这个鸟从你头上飞过，这个鸟要从你头上飞过，你也没有办法呀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办呢？鸟它要从你头上飞过，你怎么办？你不能控制它，但是你可以禁止鸟在你的头上做窝拉屎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有各种东西该天辟地的影响我们，打开媒体就有。你保守你的心门，你要什么东西来影响你？因为人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提摩太说我效法保罗，因为保罗效法基督。保罗劝提摩太，保罗的话提摩太听得进去。保罗说，你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。保罗明白这个真理，我们中国的孟子也明白这个真理。孟我三千嘛，对不对？我的孩子不跟坏孩子在一起，不可以的。我不能跟一个不三不四的人整天在一起，不可以的。我要影响他，还是他来影响我？我到底用什么样的人，我可以接受他进入我的生命当中，来接受他的影响？我的心门向谁打开？提摩太以保罗为他属灵的父亲， 让这个父亲身上的美德影响他，他传的道来影响他。很多年我一直属于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美好的圣徒，他一直感染我。我认识一个弟兄，平凡的弟兄，就像平凡的提摩太以巴弗提一样，他是一家公司的主管，一个部门的主管，很卑微，很谦和，很谦和，住的房子很谦卑的房子。按他的收入，他可以住更好的房子。我想住好的房子不是什么罪啊。他是在教会中非常的忙碌，他工作也很忙了。他带查经班，他不是长老，也不是执事，什么都不是。他带查经班，他讲道，他关怀，他去培训别人，还到别的地方去讲道，谦卑的不得了。这个人，我请他住在我的心中，因为基督的道在这个人身上是具体的，我愿意让他来影响我，我愿意让他来给我，来激发我。那这弟兄姐妹，这是你让神心门向谁打开。我同样遇到一个人，我在这儿有没有讲我都忘了。他是一个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那时候这个姐妹还不是基督徒啊，他不是基督徒。他整天和一些人在一起交往的时候，他仍有那些世俗的价值观来控制他的心。他的婆婆来探访他，他婆婆是他妈妈的朋友，他们当年家住在一个街道上面，彼此都熟悉的。后来他们成为亲家之后，亲人之后，成为他儿媳妇之后，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僵。后来到美国之后，婆婆来了，来探望这个儿媳妇和儿子，他们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，激化到不可再和好了。我去看他，去讲他都没有用的，他执意的，只要一吵架，他就去和他的一些朋友们住在一起。那些朋友们给他出谋划策，告诉他说：“你不要让那个老东西，你怕他什么？”你看他的心门像这种 idea 打开，结果家中到最后家庭暴力，这个姐妹跟她的婆婆之间产生肢体的冲突，不可开交。那同样是两个例子在这儿。保罗的心门是向上帝打开，向一个把耶稣基督的道活出来的保罗身上打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一个喜乐的心，活出耶稣基督的心，你警觉你的心，你的心门向谁打开，你接受什么为你的权柄，接受什么为你的权威，他就影响你，他的价值观会影响你，他的谈吐会影响你。第三，这是太重要了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很多的痛苦，不但你心灵的问题，我们没办法跟人相处。我上次在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提醒到有些人按照你的资质，按照神给你的才干，你可以做元帅的，可是到现在做士兵你就觉得很痛苦。为什么？没有办法跟人相往。我们在大学时候的任何教育，现在几乎什么学科都有了，什么领域都来搞研究了，但是很少人研究怎么跟人相处，没办法跟人相处啊。这儿讲到一个人，他是我的弟兄，这讲以巴弗提。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弟兄，当保罗生病的时候，保罗在坐牢的时候，教会差派他去看保罗。因为古代坐牢是没有饭食吃的，现在在美国联邦的监狱里头，你坐牢了有的时候还挺好的，还有空调，而且还有饭食免费的，是吧？生病的时候还免费给你 治病的，这是社会的一个进步看起来。在古代你坐牢是自备饮食的，自备粮食的，而且没有人看着你的，除了士兵看着你以外，没有人照顾你的。所以教会就派以巴弗提到罗马去照顾保罗。请弟兄姐妹知道哈，以巴弗提了不起啊，一个人要走那么远的路去看保罗，在古代的旅行有很多强盗出没的，这是危险。第二个，他身上带着教会的奉献金啊，就是身上还有一些财宝啊，在身上他带到罗马去照顾保罗，这是第二个危险。第三个危险是什么？保罗当时在监狱里等候发落，他案子还没有判，他可能会判死刑的。我怕不怕被受牵连呢？他不怕，他不怕路途的遥远和危险，他不怕身上有钱财会被抢劫的危险，他不怕被连累的危险，他主动去监牢，去跟保罗住在一起，照顾保罗，跟保罗在一起几年的时间，最后他生病了。生病以后，听到本家的教会替他担心。他心中很着急，哎呀，我教会弟兄姐妹替我担心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这个照片很美哈，这个图片很美，是不是？教会像一个家庭一样， 派一个弟兄出去照顾保罗，突然生病了，他不反悔，我要坚持服侍保罗，和保罗同工。可听到本家乡的弟兄姐妹为他担心，他心中也担忧了。保罗说，你不能老是，我不能太自私，让你来服侍我，请你回到腓立比去吧。你看这个教会之间彼此关顾，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关顾，教会像个家一样。保罗在这个人的时候，请他送他回去的时候，写下这个书信的时候，里面有这几句话，他是我的弟兄，一起跟我读来，他是我的弟兄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使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人际关系，人际关系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，无论是年长的还是中年的弟兄姐妹，人际关系，人际关系，有关系就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真有关系了，我们人生就是很痛苦，很多时候关系搞不清楚，很痛苦。但是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很美啊，这儿有四重关系在这儿。第一个关系是什么？是弟兄。我们同是耶稣基督的所拯救的罪人，过去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不认识上帝，现在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都是天父的儿女。过去你也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，如今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你也是天父的儿女，我也天父的儿女，我们是弟兄，我们是姐妹。你知道吗，在70年代末，我有一次坐火车去那个荷兰，中国的，不是非洲的荷兰的，是中国的这个荷兰省的，有的时候我发音发不准，你们就知道我哪儿来的人是吧。那我去荷兰，那个车是很拥挤的，非常拥挤的。好不容易挤上车以后，哎，终于等到一个位置了，我腿都麻木了，终于一个位置了，哎，跟他坐下来谈，谈到他谈，最后就开始谈到，听对方讲话的口气有点不一样，哎，好像有点信仰的味道，斗胆就问，你是基督徒吗？对方说，我也是。那个年代你知道，你是基督徒你要坐牢的。他说我也是。弟兄姐妹，我到现在还记得，一旦知道对方是你的弟兄，你感觉到什么？亲人来了，就那种感觉，就像一个在孤岛里头，在中国那个古代，那中国70年代那个社会里头，基督福音的教会就像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一样，随时可以被海浪可以吞没的。在孤岛上突然看到另外一个人来了，你开心不开心啊？开心，这是我的弟兄，弟兄啊！虽然我不认识，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在基督里头，我们同一个天父，我们的弟兄，将来我们在神的家中永远为弟兄。那这是一种属灵的亲情啊，弟兄姐妹，属灵的亲情是弟兄是姐妹亲情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同一个天父，我们的血液里头都有一种天上的 DNA， 对不对？属灵的 DNA 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很亲戚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这儿都是弟兄，都是姐妹。所以第一层关系，我想我们这儿没有人怀疑这个问题，都是弟兄，都是姐妹，你的太太也是你的姐妹，你的弟兄，你的先生是你的弟兄，没问题啊。我们家那个弟兄，我常常听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说啊，我们家那个弟兄就是指他的丈夫的意思啊。不信主的人可能听不懂，他们家弟兄啊，他怎么会嫁给他的弟兄呢？有人说，哦，这是我家的姐妹，人家说你怎么，你们姐妹还在一个家庭里头啊？那这是教会的俗语啊。我们中间有些刚来的弟兄朋友们，我们都是弟兄，我们都是姐妹，因为我们同一个天父，我们身上同有耶稣的血在我们的里头。这个关系好处，因为你是弟兄，我是弟兄，我们两个不在一起，你在那个教会，我在这个教会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没有关系。第二层关系就难了，同工啊，哦，一旦同工就头痛了。为什么？你的个性跟我不一样，我的个性跟你不一样，我的方式跟你方式不一样，我的意见跟你不一样，我态度跟你不一样，我的才干跟你不一样，哦，那在一起就吵了。过去两个人是同学没有问题，一旦组成家庭那就不一样了，你看关系开始上升一层了。你知道我给你圈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宣教著名的宣教士，称为宣教士圣徒，叫 Florence， 他是英国的宣教士，在二十年代的时候，20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，30年40年代，他被派到非洲的乌干达，在那儿做宣教士。你们知道，你们对宣教士会怎么想 ？Perfect， 对不对？很温柔，很谦卑，很献上自己，哦，为主摆上，大发热心，会不会这个想法？会不会？我们就这个想法，没有问题啊。他去了以后啊，没有想到，他被安排到一个资深的宣教士跟他生活在一起。那个资深的宣教士呢，脾气古怪，他第一次进到房间的时候，那个资深的宣教士给他当头一棒， 那这儿是一个房间，那个宣教士呢把房间有一条线从这儿一直划到墙，一劈两半过啊，两半。哎 Florence， 那是你的哈，这是我的，那是你的，这是我的天地，我的天地，你的天地，你不要跨越这个线啊，不要干涉我的私生活，不要动我的东西啊，那是你的，这是我的。这个资深的宣教士前后赶跑了好几个宣教士，好几个宣教士因着这个资深宣教士这种古怪的性格不当宣教士了，你明白吗？不当宣教士了，为什么？跟他在一起没有办法生活，没有办法同工，太古怪了，性格就很怪，怎么跟他在一起？哦，弟兄姐妹，李弟兄、王弟兄没有问题啊，不在一起同工没有问题啊。哎呦，王弟兄，你都好爱主哦。哦，在一起同工，你是王弟兄啊？我看你根本就不像个基督徒。你看看是不是这样？哎呦，你祷告多不属灵啊！哎呦，不能在一起祷告。我喜欢跟某些人在一起祷告，一祷告啊，那种感觉是天上的甜蜜。跟你这种一祷告，叫沙漠的感觉。我不能跟你在一起祷告。耶稣是这样的吗？不是的嘛。可是同工就有这样的问题，教会中好多的问题是同工造成的，在一起没有办法，个性不合，甘居不是次位，而是呢，要怎么样追求所谓，那这就没有办法相处，他和他在一起很痛苦啊，非常的痛苦。但是这个姐妹真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，她谦卑，她服侍对方，她是对方是资深的宣教士啊，弟兄姐妹。就像你跟我相处，我很难缠。你说你都是牧师，你还不能担待我吗？哎，他呢，感谢主，他不管对方是不是资深不资深的，他谦卑下来，他处处让对方，体谅对方。结果，他和那个资深宣教士长期共处，在乌干达传福音。弟兄姐妹，这叫同工的关系，同工啊。如果一个人老是把自己的，这是我的 style， 这是我的 opinion， 一个人很骄傲，不能服下来，没有办法跟人相处的弟兄姐妹，你想想跟你的同事也是这样啊，跟你的配偶也是这样啊。啊，我们是家人夫妻没有问题，生活姐妹生活弟兄没有问题，但一旦共事，比方这个孩子，一旦谈到孩子的问题，夫妻俩就开始吵架了。教会上稍微谈到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两个就合不来了，同工的关系太难了，弟兄姐妹。但是你越不过这个同工的关系，你的生命怎么成长呢？你没有办法跟人在一起服侍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第二层的关系，同工啊，这是同工的关系。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同工？有的时候你知道吗？有的同工想喜欢出风头，控制一切，不谦卑，同工很难。一方想出力，一方不出力。像抬跟木头一样，一个要抬，一个不抬，也很痛苦啊。尤其一个地方人自己狂妄自大、独断独行也很难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做弟兄容易，做同工是有挑战的，就衡量你身上的耶稣基督的形象有没有能活出来。第三个关系是什么？同当兵啊，是弟兄，感谢主，好做，好做弟兄没有问题，只要我没有利害冲突，都是弟兄没有问题。一旦做同工，更需要你。在耶稣基督你的忍耐，耶稣基督你的生命，耶稣基督你的包容，耶稣基督你的谦卑。如果你没有，没有办法在一起共事。家庭同样如此的，两个人不是在结婚的时候对方多好啊，你看到对方人家太太多好，你看看那个太太多温柔，你看人家的先生多好，一旦在一起就来了，两个意志也较量的时候，双方都要向对方降服，对方就是不降服。只有我们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同工才有可能，家庭才有可能，才有快乐。第三个是什么？同当兵的。什么叫同当兵的？保罗劝提摩太，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，这儿叫以巴废提，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当兵，我们一同当兵的。什么问题啊？夫妻两个人穿得很好啊，今天穿上燕尾服，太太穿上漂亮的裙子啊，参加一个宴会，那儿有轻柔的音乐，有高档的酒哈，那是非常的美。哎呀，在一起真是 perfect 一对啊，很美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但是生活中不都是这样的，不都是宴会？生活中充满了征战，有逼迫，有苦痛， 有失败，有疾病，有失败，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站在对方的身边？这叫当兵的。保罗在坐牢，以巴弗体站在他的身边，不怕自己被牵连，这叫在基督里的关系。有时候我们能享受同感同享成功的喜悦，但是不能分担生活中的艰难。只要出了一点问题，对方就开始指责对方了。我们家中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家家都有啊。只要家出了一点问题，都是你的问题，都是你的问题，都是你的问题，又不是你，我家不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是不是这样的问题？我们不能同享喜乐，不能分担苦难和挣扎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啊。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同当兵的，在打仗，人生就是打仗，大家同意吗？人生有好多的征战，我们一起来承担这个战争。不是遇到一点事情拍拍屁股就跑了，教会遇到一点难处大家拍拍屁股就跑了，家长遇到一点问题啊，不行不行，分手分手分手吧。遇到一点点问题还没打仗，你退路都找好了，这哪像夫妻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教会上遇到一点难处大家都跑了，弟兄，这不叫打，不叫当兵的，那当逃兵啊。第四个关系，一个比一个更高。我特意把这两个希腊字给它放在这儿。保罗说啊，以巴弗提是你们差派的，是教会差他过来的。这个弟兄顺服吧，我现在要顺服。约翰，教会差派你到云南去，你愿意不愿意啊？哎呦，牧师，你不能差派到云南去啊，云南差派我来美国的。对吧？但是他很顺服，他差派他去看望保罗。我把这个字标出来是什么？我差派你去当总统，你说那是荣耀的职位，我愿意去做啊。我差派你当部长，当然我愿意啊。你差派我去参加个宴会，我愿意啊。现在教会差派他做什么？去服侍在监牢里的保罗啊。他去了，这个谦卑，这个顺服。那这个问题在哪儿？保罗用这个字，你们看这是什么字啊？ Apostolos 是什么？我们叫使徒，使徒，使徒，真叫使徒。使徒就是用这个字啊，就是这个字啊，差派的意思。保罗用这个字告诉你一件事情：以巴弗提做的工作，在世人看来啊，太小事情了。你这一个大年轻人哈，什么事不做，跑那么远，跑到罗马去，在监牢里服侍一个老头子。有意义吗？没有价值，没有价值，没有价值。但是保罗用这个字 Apostolos， 虽然你的工作很卑微，但是你为主做的，他跟使徒的职分一样尊贵，在上帝的眼中一样尊贵。弟兄姐妹，你记得这个话，一样尊贵。人把人分三六九等，觉得某挖马职位才重要，扫地的就不重要，上帝才不在乎你这一套。这是上帝的价值观。然后呢，下面一句话也是供给我所需要的。这个词很有意思的，这个词在翻成拉丁希腊文的时候，希伯来翻成希腊文的时候，就是在圣殿中做仆人的，在圣殿中做仆人的。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保罗是告诉教会弟兄姐妹，以巴弗提来到这个地方，他在圣殿当中服侍一样，他是在献祭，他是在服侍神，他站在神和人之间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？以巴弗提放下自己，保罗需要水的时候给他递水，保罗身上拖着这个大锁链的时候，拖不动的时候，他可以帮他搬搬锁链，保罗走不动路上可以搀扶他，保罗渴的时候给他水，饿的时候给他饭，保罗翻不了身的时候，生病的时候，他可以照顾他。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服侍？完全考虑到对方的需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际关系，弟兄好做，同工难做，做当兵的更难。如果我考虑到对方的需要，哦，那就太难了。他不但考虑到保罗在监牢里的物质的需要，在监牢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孤独啊，孤独。以巴弗提在他身边。如果我们这样对待我们的配偶，我们的家庭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这样对待我们周围的人，这个世界会怎么样？完全不一样了。耶稣就是这样做的。啊，那以巴弗提你照顾保罗，那保罗呢？ 哦，你照顾我，神派你来照顾我，那我就享受了。神派你来的，请你把水杯丢过来，神叫你来的，水杯丢过来给我喝。那保罗不是这样的，以巴弗利在监狱中生病了，弟兄姐妹，他生病了，那怎么办？他生病了，谁来照顾他？谁啊？保罗。保罗反过来又照顾以巴弗提，这是弟兄之间的关系，你照顾我，你需要的时候我来照顾你，明白吗？哦，弟兄姐妹，人际关系，人际关系，你不能考虑到他人的需要，你的人际关系就完了，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，没有人际关系。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，我们活在平凡的生活当中，人生定向很重要，我们一生都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为什么去死，人生有没有一样东西值得你为他活，值得你为他死？我问过好多的年轻人，也问过很多的中年人，事业有成的人，我到底为什么活着？哎呀，我也搞不清楚，反正就活着呗。你要让人生充满喜乐，人生要有定向，这个定向要超越死亡的定向。如果到死亡什么都没有了，你的喜乐是有限的，真的很有限的。你看保罗这儿讲两种不同的生活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，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，他信望福音与我同劳。这儿一句话，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我问大家，什么叫自己的事？什么叫耶稣基督的事啊？你看看这个年轻人，因他做基督的功夫，几乎致死，不顾性命，要补足你们供给我不及之处。两个平凡的人过这个不平凡的生活。我问大家，什么叫做自己的事？什么叫耶稣基督的事？我们生下来有一样事，这些东西不需要学的，你不需要上小学，不需要上中学，不需要上大学，不需要来美国留学，你会的，那就是求自己的事。你生下来就会，没有一个人不会求自己的事，都会。我家小女儿就会求自己的事，她要吃爱吃的东西啊，先用嘴巴先吃，吃了以后咬几口，以后放在那儿，然后再想拿下面一块，她会得很呐、啊。但我啃过了，你肯定不要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家小女儿那么小啊，她会的，不要学的，我没有教她，她妈妈也没有教她，生下来就会，生下来就会求自己的事。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想想自己，你是不是生下来求自己的事？今天你想想看，你生活中很多痛苦，很多时候不是求自己的事。一个人求自己的事，他很痛苦的。你看我的游戏，我的网络，我的连续剧啊，我的同乡会，我的同学会啊，我的hobby 叫什么？我的爱好。他说挺好啊，没有耶稣我活得还挺滋润的嘛。你很滋润，你一旦在家里面，你家人就不滋润了。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你自己很滋润，你的家人不滋润了，你没办法跟人在一起生活的。但有的时候呢，我们慢慢聪明了，我们把那个我呢扩大一点点，我关心我太太的事，我关心我儿女的事，我关心我工作的事，我关心我邻居的事，感谢主，所以开始慢慢突破我自我了，我稍微大了一点了。但是保罗说不够大，再大一点，再大一点。为什么？将来有一天你的儿女也不存在了，你的太太也不存在了，你的工作也不存在了，你的事业也不存在了，你的命都不存在了。保罗说呢，大一点，你要求耶稣基督的事。那我问大家，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事啊？弟兄姐妹，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事啊？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事？提摩太，请你去哥林多。提摩太说我去，这是耶稣基督的事。提摩太，请你去提撒罗尼迦，我去，这是耶稣基督的事。以巴弗提，请你去监牢帮助保罗，这是耶稣基督的事。今天你开放家庭是耶稣基督的事，你带查经班是耶稣基督的事，你摆椅子是耶稣基督的事，你探望病人是耶稣基督的事，你按照神的道教训你的儿女是耶稣基督的事，你唱诗班耶稣基督的事，你照顾儿童们耶稣基督的事，预备万事耶稣基督的事，你打扫耶稣基督的事， 你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到 AI 去世上班，那是耶稣基督的事。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去经商，那是耶稣基督的事。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竞选国会议员，那是耶稣基督的事，那是耶稣基督的事。因为你活着有定向，弟兄姐妹，这个点我们都能做到。我相信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慢慢明白了，不但要求自己的事，也要求耶稣基督的事。我想我们教会绝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开始明白一点，求耶稣基督的事。这个教会不是王牧师一个人来牧养的，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求耶稣基督的事，这才是耶稣基督的家。但是我现在要挑战弟兄姐妹，我们求耶稣基督的事到什么程度呢？到什么程度呢？这儿，因他做耶稣基督的功夫，几乎之死不顾性命。弟兄姐妹，毫无保留的活出神的道，这才是神在我们心目当中要我们做的事情。当我们生活有这几样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不再一样。人生两条路，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，二章二十一节，你把这两节经文记得，这是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，完全的生活的方式不一样。我们很多人就活在这儿，别人都求耶稣基督的事，不求，都求自己的事，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这一章二十一节的生活，一章二章二十一节的生活，一章二十一节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人生有个确定的定向，耶稣基督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。在他之外，我人生没有定向，我人生没有永恒的目标，也没有永恒的意义。那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。如果你人生有这样的一个定向，弟兄姐妹，即使在困难当中、艰苦当中，像保罗一样坐牢，你是有喜乐的，因为你人生有定向，知道为什么活着。简单的总结一下，四件事，喜乐生活不可少的。你问自己，我是谦卑吗？我顺服吗？我是不是值得信任？第二个，我能守住我的心门吗？第三个，我能跟人相处吗？第四个，我人生有定向吗？我时间也没有了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快乐，世界上好多的事情影响我们的心，你知道，这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圣徒讲的一句话，我们心中很刚硬，心中很迷乱，好多事情让我们的心很乱，没有喜乐。在这个繁忙的时间里头，我们心很乱，有的时候这种生活，他说要保护你心中有一片安静的地方，在上帝面安静的地方。他说这种生活你需要保护，如同保护被围攻的城市一样，你的城市被围攻了，你要分裂抗争，不要让人家攻击你的城市里头。他说绝对不能放手，人会傲慢自义，藐视他人，批评他人，人会胡思乱想，对人没有忍耐，听不见他人的话语，人会着迷各种议论，这些东西都会让人心灵刚硬忙碌，不知道自己在活着干嘛。怎么办？在上帝面前安静反思是伪药的良药，疗效极佳，需要常常重复。你说我没有时间，那就利用所有的拥有的每个时刻安静反思。弟兄姐妹，喜乐的生活离不开上帝的，因为这种上帝来的喜乐。你在生活当中你反思几个问题，反思几个问题，你走路散步的时候，你上厕所的时候，有空的时候，你安静祷告的时候，反思这几个问题。我谦卑顺服吗？我值得信任吗？我的心门向什么打开呢？是什么住在我的心中呢？我与人如何相处的？我能考虑到他人的需要吗？有什么值得我为之生为之死的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主的话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一生寻求你，你就是我们的喜乐，你住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活出你的道，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。谢谢主，你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尊崇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，我们跪拜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王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一生的好处都不在你之外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将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